就啊、把他赶出教会，对不对？教会不是在提说这个 discipline 的原则吗？所以我们就说好，这是属于同一个性质嘛。好，我们就在按照这个原则去跟他谈这件事情。我们就是在我刚刚所强调的是说，在祷告会里面大家要同心，因为不要在祷告会里面变成议论人的地方，不要变成说闲话的地方。我们就说好，我们只在祷告会里面谈这件事情哈，因为这是牵涉到教会立场，所以我们需要在祷告会里面大家祷告，而且求神给我们智慧怎么去处理这样。而且我们要求说，你不在外面讲这件事情，不可以到外面去讲，不可以在这个祷告会之外去讲这件事情。我们只在祷告会是因为有这个issue，不是因为对他这个人心事。那这个弟兄其实我们也都很喜欢他啊，他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是一个大厨师，然后啊写毛笔字写的龙飞凤舞，写的非常漂亮啊，他是也是很多才多艺啊，只是他年纪比较大了，所以他大概想要有人来照顾他吧，就这样用这种方法。所以好，我们就大家为他祷告，大家为这件事情祷告，也为他祷告。那祷告到一个阶段以后，才一起去劝告他说，你不应该这样做，你应该要把这个关系处理好。我问他说，你如果是想跟他结婚，那么你应该正式的啊跟对方结婚，如果你不想跟他结婚，那么你要解决这问题啊。所以后来他是说，我不想跟这个人结婚啊。他说虽然争来了又发现哎好像不合适，所以呢，那我说这样你们不应该住在一起，对不对？你不要跟他结婚，你就不应该住在一起啊。那么你应该出一笔钱让他可以租另外一个地方，你应该帮他找工作，人家从那么远的地方过来的，然后你他现在投靠你，你也还是有责任，所以你应该帮他找到一个工作。那对他来说是很容易，因为他是很有名的大厨师，各个餐馆都争相争取他，就每个人都要争取他去，所以他帮他介绍一个在餐馆的工作是很容易的。然后说，如果你真的不想跟他结婚，你至少给他一笔钱，让他可以回去他原来的地方。就说这些啊，都要就说按，我想按情按圣经的理啊，应该要去处理。好，我只是举一个例，只是这例子，就是说教会中我们会遇到各种 case， 各种情况哈。那我们啊，在祷告里面，大家祷告同心啊，一起来处理。在处理的时候，那么我们同工们都有同样的一个印证，否则的话，这件事情很可能因为其他的会友可能也会知道嘛，那他们会说你们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啊？万一有人有埋怨了，我说万一有埋怨的时候，至少同工有一个共同立场，说我们面对这一个情况啊，我们是这样祷告以后，我们用这个方式来处理，这样就比较清楚哈。好。这是第一方面哈，就是我们知道说我们是侍奉主，不是侍奉自己，因此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说主耶稣会怎么来看这件事情，主耶稣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主耶稣会有什么样的心来对待这个问题。像主耶稣遇到那位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位行淫的妇人哈，好，主耶稣呢，众人就说哇，打死他啊，但是主耶稣并不是说他做的事啊不啊没有错。主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但是你不要再犯罪。我不定你的罪，这是一个态度。其实这个行淫的妇人是人赃俱在的嘛，对不对？是很明显的，确实是犯那个错，犯罪。主耶稣不是说你姑息养奸的啊，就让他放他一马，不是这样。就是说我不定你的罪，意思是说我在心里面我先不定你的罪。但是事实上他有没有罪呢？有，他是有罪。我不定你的罪，意思就是说我心里面呢，不是把你当一个罪人啊，好像以为我自己都没有犯罪，其实主耶稣才有资格讲这个话。但是他说我不定你的罪，意思就是说其他那些人都不敢打石头打他，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跟他其实是不同性质，都同样是一个罪人，没有资格是来批评别人。我想这是我们的态度，我们看到一个弟兄犯罪，看到一个弟兄软弱，我们不定他的罪，但是我们劝他不可以再犯罪。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哈。在团契当中，我相信各位迟早都会遇过这样的情形，是不是？未婚同居的这个情形，现在很多团契非常多哦，犯奸淫的情况很多很多哦，就是说有第三者啊，有外遇啊，或者是婚外情的这种情形很多的哦，这种情形很多。那或者是虚假的手段跟方法，就是为了得身份啊，或者什么，这一种情形也是很多的哦。 那对这样的人啊，我们第一个是先有爱心啊，就对他有一个怜悯跟爱心啊。像我现在在洛杉矶，洛杉矶就是这种啊非法移民啊，这种什么用各种不法的手段进来的这种人就太多太多了。以前我在东岸还比较少，那洛杉矶因为移民第一站就到洛杉矶来，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团契里面啊，各种情况都有啊。这种合法身份呢，当然是很好，但是哇，这种非法的手段，非法手段就是匪夷所思，你想不出他怎么会用这种方法来，就是这样，各种情况都有的。好，那面对这种情况怎么样呢？我是觉得第一个也是一样，我们不定他的罪，但是呢，他不可以再犯罪，他要解决他的问题。有一次我们也是碰到一个人，他也是来，他是用所谓考察的身份来，那考察来了以后他就不走了，不走，如果他能够合法的换成学生签证，当然这个就由非法又变合法了嘛，美国在法律上这一方面是有一定的啊松动的程度，但是他又不去弄学生身份，那么就是变成一个完全非法的人。好，那么这个非法的人他就啊也没有固定住的地方，然后也没有学校，也没有工作，然后到底要怎么办呢？就说是遇到这种情形怎么办呢？那么有的人认为说要有爱心啊，要收容他啦，要帮助他啦，有的人是说啊应该叫他回去啊，就说非法的不要在他的罪上有份。哇，这一句话很厉害哦，不要在他的罪上有份。好，那到底我们要怎么办呢？也是一样，这也是同工们在祷告会的时候在家祷告，本来很激烈的一些看法，后来渐渐达到一个共识。共识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爱心还是要尽，所以呢大家轮流啊收，就是所谓收容他一段时间。有一些家庭不方便说我太长，所以呢好几天在这一家，几天在这一家，几天在这一家，因为有一家没办法长期啊，大家都很小哈，或者是特别我们那神州团契都是啊刚刚从大陆来不久，然后啊不是大陆来不久，刚刚毕业不久，大部分都是租房子的，还很少是买房子的哈，不像我们其他那些台湾香港来都是已经来二三十年的，所以他们房子都很小，有的都是只有 one bedroom， 不太方便说啊有一个人这样长期住，所以呢大家轮流排接待他一段时间。好，然后再来我们最后觉得说他既然不可能在美国合法的读书或者是工作，我们就建议他还是应该回去，那大家抽一笔钱帮他买机票让他回去，我们觉得这样解决还是最好，不要让他永远变成一个非法的人，这是我们当时的处理方式了。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这样，但是啊我们当时的方式是这样。哎哎哎，
这个也是弟兄吗？他这个人本身是个
弟兄。
那么假设说我们当时还我跟他他们解决，但是假设说他自己不愿意，我们这个是就是说他自己如果说非常的待在这里，尽管我们大家希望能够说你要遵守法律的时候，可是他不愿意，那在这个时候他大家能够解决，
他自己不愿意，我们又不能像警察一样把他押上飞机去，对不对？我们不可能是这样做。那是我们如果他不想回去，我们就希望他能够合法。合法意思就是说，他如果愿意读书，啊，他可以去读书，那就换身份了嘛。事实上，在美国是可能的嘛，对不对？变成 F1 身份，变成学生签证，这样他就是一个合法的一个学生嘛。或者是他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工作，那个工作地方帮他办 H1 或者什么也可能。这个人是大学生，在国内是一个大学生，哎，所以他是有可能，但是他不知道在观念上在怎么样，就是我们觉得他在整个精神状态上都已经有一点不是很正常的情况底下了，这样。
就是你教会是一个特例，那假如说我们想的那个情况糟糕的，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而且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可是唯有办法不到他们打工，那么他也不能再转身更多书，再也不能够他变成好了，他又非常就是顽固的想留在这里，他把这个看得很重，如果他的灵力不是很好，就是说没有办法，就是说更进一步看破更一点点，这个时候我们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让他，我们没有办法让他，就我们希望他这样子，但是他不配合。那么而且可能我们这样去祷告什么，也许他会产生一个欲望。
这个在美国是最复杂的，就是在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下，在对教会来说是很麻烦、很复杂的一个问题哈。我是觉得我们只能尽我们能够做的，特别是往往哈，往往一个 case 可以把整个教会、整个团契的力量全部都拖下去，哎，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就只能尽到我们的本分，我们能做多少就多少。然后如果我们教会没办法 handle， 我们只好 refer 出去 ，refer 就是说 refer 给那个所谓啊 social worker。社会工作人员，那么请他们帮忙处理啊。社会工作人员也许可以帮他啊，想找到看有什么办法可以来解决他这样的问题。啊、那啊，因为我们不可能做所有的事，哎，那特别是他如果不能配合的话，我们就真的没有办法了。这样，哎，
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应该放弃，因为我们教会是现在是基督教的，他们家里面家庭是非常非常。那个家的意思是我们很关心，就是他们学校回来是会受到很多的压力，很多压力从他的女儿那边来，他女儿甚至说，如果你再去教会的话，我就要长大。所以我们教会很多人就是很有负担，包括我太太很有负担。但是他们不敢到他家里去。所以如果是碰到这种情况的话，你应该怎么办呢？你应该说哦，我们就能找到来投诉你，还是说我们要冒着可能有的生命危险去试一下？
所以就那一天康啊，那一天，那位牧师讲到那个切入点哈。你如果发现你不能用直接去探访的方式去帮助他，那你就要找到其他的切入点，这样啊为他祷告，或者是寄卡片给他啊，或者打电话给他，给他精神上的支持啊，然后可能要透过他女儿的朋友那边来做工作，是这样。
他女儿有很严重的
对对，就是因为会讲这样的话，一定是有一定的问题才会讲这样的话。那这 depression 就不要增加刺激他了哈，但是呢，用他女儿能够接受的方式了。当然我现在没办法一时讲出来哈，但是你要想到说哪一些是他比较容易接受的，是他也许可以啊、对他有效的方式，然后设法去从他女儿这边这样来做工。有时候听录音带啊，或者说就是看哪一些是对他来说比较好容易的这样。好，那么第二个哈，我们昨天讲说，第一个就是说处理冲突或者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为主不是为自己。好，第二个呢，就是同工之间为什么会有一些冲突、意见不同哈？我觉得需要了解，需要对同工的那个啊个性有所了解。对同工的个性有了解的时候呢，很多冲突就可以避免，因为你知道说这样的个性就会有这样的做法跟反应。那有了解就容易接纳啊，有了解才容易接纳。美国有一个基督徒的心理学家叫 Tim LaHaye， 这各位应该也许有听说过哈，叫 Tim LaHaye。这 Tim LaHaye 呢，他出过啊两三本书，都是讲到 temperament 就是气质，一个人内在的气质影响他的个性。我们不是常常讲说 temperament， 糟糕，我一时想不起来 temperament 哈。Temperament 就是气质的意思，然后我们讲 personality， 对不对？ Temperament 的话是里面的气质，这个跟你的血型跟你的生理状况有关。那么内在的气质会影响你外在的个性。我们现在讲气质的时候都是讲它的那一种表现的部分，其实啊 Temperament 原来的意思是指你内在的那个体质啦，也许应该用体质可能会更好一点哈，就是说内在的体质，然后会影响你外在的个性。所以一个人他的体质，那么从外面的表现我们看得到的就是他个性的部分。好，同工之间若是能够了解彼此之间的个性或者是体质，你就比较容易啊接纳对方。因为很多他的为什么会这样说，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们会很生气，对不对？其实你如果知道说哦，原来他的个性是这样，你就可以接受，那就不会为这些事情太过于生气，而且你知道说像这种个性的人怎么去 handle 他哈。好，那基本上来说呢， 啊，大部分的人都四种的体质哈、啊。第一个叫 sanguine， 乐天 ，S N Q U I N E 哈、啊、，Q U I N E 叫 sanguine， 我们一般称为乐天型的啊，活泼外向啊，很乐天，很友善，很容易跟人相处，这叫乐天型。第二种叫 melancholic， 悲观型，这个很明显的哈，这是正好相反的，内向悲观，比较内向悲观的。好，第三种呢叫刚烈型的 choleric， 刚烈型。第四种叫 pragmatic， 叫冷静型的，或者是分析型的，冷静型的。那这些名词哈，其实不同的心理学家用不同的词，有的是用啊 dominate， 啊 influence， 然后啊 stable 哈、啊、跟 compliance， 那么有的人是用这几个词，但是基本上大概都相同哈、啊。那么 Tim LaHaye 呢，他是基督徒心理学家，所以他用的这个词，我觉得我们比较可以接受哈。Sanguine 乐天型，乐天型意思说他很活泼，很外向，很喜欢跟人讲话，对人很热忱，这是乐天型。好，这是优点，对不对？乐天型的优点就是他很活泼，很和善，然后你跟他相处的时候啊，如沐春风啊，然后有他在的话啊，就会很活泼啊，会很愉快。但是乐天型的有缺点，每一种意思就是说每一个 personality 都有优点，一定有缺点，不可能说只有优点而没有缺点，一定都有缺点。那我们每一个人呢，基本上来说都是有一个主要的个性，然后有一些次要的个性，也就是说也许你是非常的明显的乐天型，但是加一点其他的个性，或者是你这个为主然后加一点其他的个性，这样。好，那么乐天型的缺点是什么？不在乎，比较没有条理，没有纪律啊。那他可能常常会提意见，但是自己又不一定能够做得到，虎头蛇尾，很可能会有这种缺点。那因为他不是做事的人，他是一个做人的人，其实他很会，他很喜欢做人，很活泼外向，但是他你要叫他做事情很仔细，很有条理，很有计划啊，那他往往不一定做得到啊，因为他的个性是这种以人跟人啊相处为主的。好， melancholic 呢，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悲观型的，悲观型的话就是他做事情啊很仔细啊，做得非常完美，就是可以做得非常完美，然后呢很有深度。好，但是这样的人他的缺点是什么？
消极，
还有呢太过于内向，不太会表达他自己的意见啊，不太容易表达意见，还有呢可能过于 sensitive， 就很敏感，别人可能无心之言对他来说会受内伤，但是你又看不出来，你不知不觉当中就得罪他啊，或者是你讲了一句话，他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好，那就是所谓悲观型。悲观型呢，有很多是艺术家，或者是啊是这种啊文学家，因为他不是很会啊，他不善于跟人交往，不像乐天型的人啊，跟什么人都可以讲话啊，他比较被动内向，但是他很有深度。他如果读圣经也很有深度，他想事情也很有深度啊，事情可以做得非常完美，但是因为太过于完美了。所以呢对自己的要求太高就不快乐，就会不太快。我不知道 homosexual， 我的了解很少，我不太晓得。好，刚烈型呢，意思就是说他性格刚烈，很果断啊，很能够做决定，很能够领导别人。但是刚烈型的缺点是什么？固执，自以为义，然后呢不太能够同情别人，不能够体会那些啊，一些悲观型的人的感受，哎，那或者是他啊，不注意到他太过于独断独行，独裁者一定都是刚烈型的人。好 ，pragmatic 意思就是说啊 ，pragmatic 就是他啊很实际，他很冷静，他很会做计划啊，他很能够分析，但是这个缺点呢是什么？太冷静了就缺少。缺少热情，还有呢就是比较被动啊，比较不会主动的去关心别人啊。所以呢基本上呢四种的 temperament 跟四种的 personality 都会影响你的做事方式。所以呢像在同工会当中，比如说开同工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弟兄是这个姊妹，哇提了好多意见， 哇，他提了意见，哇，然后而且他很热情的煽动大家都来赞成这个意见。等到真的要做的时候，他说我不去了，我这郊游不去了。他鼓励大家要郊游，哇，应该要做做做。他讲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应该去。哎，但是最后说好不好你来负责，他说我不去了，我不去。哎，那么他就是因为他是这种个性的人，那么他是个好，或者是啊，我们说好像有新的学生来了，大家去探访新的学生，哇，他一去就跟人家谈天啦，啊，跟人家感情很好啦，但是接下来那怎么继续来跟进啊？他就没有了，他不会做，他不知道怎么去做继续跟进的工作。那么要冷静型的或者是悲观型的人去定团契年度计划，然后呢细节通常是这样，他不是这种，他是出去的讲话的，跟人家交朋友的哈、哎、那么乐天型人是这样。那悲观型的人呢，就是每一次开同会他就会说，我觉得我们团契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缺点。那如果是来培训营做同工的话，他还会觉得哇，我们这培训营啊，这个吃饭没有准时，或者是有的人超过一分钟啊，讲到讲了超过一分钟，他会为这超过一分钟他很难过啊，或者是会很在意，或者他对自己写的东西永远不满意，总觉得我写的不够好，我实在是啊不好，别人都觉得你好得不得了，但是他总觉得自己还是不够完美，不够好啊，觉得自己做的还没有达到理想。我们中国人很多这种性格啊，就是悲观型的这种性格，但是呢可以把事情做得很仔细，做得非常好。我两个女儿呢，一个很典型的乐观，一个很典型的悲观型，就奇怪怎么会这样，就是差别非常的明显。我那大女儿就是男女老少所有的人都可以谈得来，哇，她到每到一个地方大家都喜欢她啊，她是很活泼很外向的，真的是这样。但是呢你要叫她很有条理的做计划，或者把自己的钱管啊，做账做清楚，他就是做不来，就是做不来，哎，就是说他就尝试老是钱老是啊算不清楚，或者是老是被银行那个退票啊什么这种，就这种事情，就是忘记说要把钱存进去或者怎样，就是这样。他做事情没有办法很精细，但是呢，你一定会很喜欢他，你只要一见到他就一定会喜欢他。好，那我的第二个就是这样，他非常仔细，他自己的账弄得清清楚楚啊，然后。啊，对自己写的 paper 呢就不满意，写了要再改，写了要再改，写了要再改，这样啊，那我连教授都觉得已经很好了，他自己都觉得不够好，这样，所以常常是这种悲观这种性格哈。那团契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像有一位姐妹，我们请她翻译，那她的翻译哈，她英文翻中文哈，连香港一个叫余约鲁教授，可以说是中国的这个文字工作的老前辈了哈，都觉得她是最好的一个。他是他所有见过的翻译者当中最好的一个，但是他老是对自己不满意，他老是觉得我的翻译翻得不够好，我不好意思拿给你，就是总是这样，他总觉得自己还要再更好更好，就是常常对自己要求很高啊，要求太高。好，那么刚烈型的，刚烈型像保罗是刚烈型的哈，他很积极很勇敢开拓，然后啊很能够做决定。但是呢像他对马可，那个有一个马可不是曾经半途啊跟他们出去布道，然后就跑走了吗？那他就不愿意接受他了，就不能够容忍这种半途而废的人。哎、他不太容易体贴别人的软弱啊，他很刚烈，但是他很勇敢很积极，他可以做大事。冷静型的呢，我们很多中国人也是这样，冷静的分析研究归纳啊，然后可以调理得很好，但是呢。不愿意积极主动出头，不愿意把你的意见啊很清楚的讲出来啊，常常是这种情形。好，那我如果我们对我们的同工有了解的时候呢，那么你就知道哦，原来他是这样的个性，所以他就会有这样的做法，你就不会因为他的某一些缺点呢就太过于生气，或者是把他评得一文不值，事实上他是属于这一种个性的人。各位想想看，你是属于哪一种的？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个主要，我刚刚讲过哈，有主要的个性，那可能你有一部分这种成分，有一部分这些部分，但是通常有一个主要型跟一个次要的个性，这样。康牧师呢？你觉得你是哪一型的？主要。
乐天。
好，以乐天型为主哈，很好。来，那。你呢？你觉得？
但是乐天，这乐天跟刚
刚烈之间，乐天跟刚烈之间哈。对，乐天行人如果是职业的话，就适合做 salesman， 适合做布道家啊，那适合就是做这种鼓励的、激励的、推动的啊，影响别人的啊。所以另外一个英文叫 I 嘛 ，influence， 就 D I S C， 另外一个英文 dominant 就是刚烈型的。那么 I 就是 influence 啊。S 的话就是 stable， 就是很稳定，很 stable。然后 C 就是 compliance 这样。你呢？
比较乐天又悲观。
好。
我原来个性是比较乐天，但是因为成长过程，就是变得好像比较往
内敛。对，有可能，我们都有可能，好像很极端的个性可以在我们身上同时出现，是有可能的。弟兄呢？
我想冷静型的
哈，科学家大部分就是冷静型的，是做 computer 的大概是冷静型的啊，做 research 的大部分都是冷静型的啊。那我们呢，来美国的华人，如果你是做研究工作的，大部分就是冷静型的。哎，你来。
我想是悲观型的，有工作很努力的去做，但是如果人家派我做什么事，我很愿意包容，并且尽量的这个。
对对，好，悲观型的，对，悲观型的。但是你会发现哈，就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有主要的类型哈，我们有我们主要的个性类型。但是呢，基督徒的成长，灵命的成长，你会发现灵命的成长包括对你个性的对付，个性缺点的对付。我自己是比较冷静型的，冷静型的就是比较被动，比较不善于跟人相处哈，因为我喜欢研究分析。好，但是因为我要做牧师，不是我要了，神让我有这一个牧会的机会，神让我做这一个学生的工作，因此我知道，我说我不能整天在我的办公室里面去做研究分析啊，我一定要跟人接触，对不对？好，因此我就祷告说，神啊，你要改变我的个性，或者我要操练我的恩赐，让我操练一些敢站在人面前。我以前很怕站在人家面前，我不知道在座各位会不会，我很怕站在台上，然后要讲话，要抛头露面，对我来说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哈。啊，我宁可坐在下面，我写字好了，我帮你做笔记都可以。但是要叫我上来哈，我实在很难很难。但是你不能不上来哈，神给你有这样的呼召跟给你这样的责任。好，那我就求神啊，你改变我，让我敢出来，让我敢讲话，让我啊主动的跟人接触。我常常跟一个人坐在一起，我不知道要跟他讲什么。我是很关心他，但是我就不知道到底要讲什么。那时候对乐天行人来说，他已经讲很多话了，我还在那里想要讲什么。哎呀，啊，那这是我们的个性的问题。但是我现在不能说好，我坐在这边等着人家来跟我讲话，我要主动的去问他，关心他。那这就是神要让神来调整，来对付我们的个性上的缺点，让我们能够长进。灵性的长进包括个性的改变，包括个改变不可能完全改变，但是可以改进，这是 change。 我说我想我们 personality 大概很难 change， 但是可以 improve， 可以改进。基本上你若是乐天行的，你大概从到老了还是乐天行的，但是你可以有一些改进，改进得更有条理一点，改进得更仔细一点，改进得就是更有责任感一点啊，就说你可以改进。那悲观型的人啊，那悲观其实对身体不好的哈，因为你会胃溃疡啊，有时候会失眠啦 或者是对自己要求太高了就不快乐。好，那我就知道我有这个缺点，我可能有这个缺点，我要改进，求神帮助我，让我能够更快乐一点。好，我知道我自己不够主动，我就学习主动一点，我就学习积极一点，然后就求神改变你，改进，让你能够改进。好，乐天型的人就需要悲观型的人跟他配搭，是不是？如果像康牧师，他是主席，他常常讲道、探访啊，有很多 idea， 有很多构想，那么可能是就是你的太太或者是你的同工，是帮助你整理、归纳啊，把事情做好，然后呢，让他能够有很一个完美的一个计划，或者是实际的果效可以做出来。大部分都是这样，神往往就是配合，就这样来配合。通常夫妻之间个性通常会不一样啊。那若是有主的爱在里面，就不会为不一样而吵架，而是为了不一样而彼此，所谓彼此互补、相辅相成。 所以神才说这个人独居不好，我要找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就是这样啊，帮助啊。
生气啊，我的太太是冷静，
冷静型的，对对，所以康牧师才能够这样，哇，又到韩国，又到中国，然后又到塞班岛去，一定可以想象得到的。因为你这样哇，冲来冲去，冲来冲去，如果太太也是跟你一样的热天型的，那反正我们反正搬来搬去都没有关系。但是呢，一定要有人 settle down， do the groundwork。